最近评论区一直有朋友催我聊一聊职业打假人的事儿，但我说实话，这几天发视频，我有点提不起劲儿。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最近平台的风控特别严。之前聊云南高光华、梁山耻辱教师合影，还有星宇股份辞退应届生的视频，刚发出去没一会儿就被夹。昨天最新一期讲深圳张律师。点119链接却弹出开屏广告的，我剪了半天，敏感词全删了，结果还是被限了。重新剪了一版，再次发，依然如此。花那么多心血做出来的东西，转眼就没了，挺影响积极性的。但这件事最近发酵得太厉害，经常看到新闻说哪个地方又抓了职业打假人，所以我还是决定出来聊一聊。至于这期视频命运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大家且看且珍惜吧。说回正题，最近长春松哥打虎案，全网都在关注。警方通报打掉了一个涉嫌黑恶性质的犯罪组织，公开征集线索。他具体掌握了多少证据，最终怎么定性，咱们不是当事人，不好乱下定论。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近期两高一部集中发布了规范职业索赔的典型案例。风向确实是变了，对这种牟利式打假开始了集中治理。那从法律角度讲，职业打假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构成敲诈勒索罪呢？第一种，自己造假碰瓷儿，比如商家本来没有售假，你把过期食品偷偷塞进去，然后去索赔，这绝对是敲诈勒索，没什么好说的。第二种，以索赔之名行勒索之实，你确实买到了假货。普通商品法定退一赔三，食品退一赔十，各有法定上限。但是你以此为把柄，以不给几十万就不撤诉，不给钱就全网曝光相威胁，索要远超法定标准的巨额财富。这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胁迫，就直接触碰了敲诈勒索的红线。说到底，关键不在于是不是打假，而在于手段是否胁迫，金额是否非法。说到这儿，我想聊聊最近在追的电视剧《重气》。原本我是打算这部剧追完，详细出一期视频，好好说一说。但是现在还没追完，说到这儿了，就简单说几句。这部剧拍的是咱们国家的司法进程，经历了非常长、非常艰难的一段时期。剧里有个案子特别让人印象深刻：两家面馆抢生意，王有喜和梁月敏这对夫妻因为对面田淑珍家的生意好，心里不平衡。梁月敏气不过，就指使丈夫王有喜当众扒了田淑珍的衣服。田淑珍不堪受辱，精神失常，险些丧命。案子发生在1983年的严打时期，黄景瑜主演的陈义仲检察官在法庭上说，希望能在法定刑以上追究刑事责任。结果判决下来，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一个判了死刑，一个判了死缓。按当时的法律，流氓罪最高可以判死刑。但这个案子放在今天就是个侮辱罪。你看现在的刑法，侮辱罪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哪怕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甚至自杀，最高也就是3年。严打时期，一个侮辱行为能判死刑，现在最高3年，回头看，荒唐吗？剧里还有一个案子，钱行良的妻子于三花失踪，河边发现一具女尸，被误认为是于三花。钱行良被认定为杀妻嫌疑人，这里是于和伟饰演的袁一方律师和陆泽明律师实地走访，发现钱行良案发当天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但一审还是判了死刑，二审改判死缓。钱行良就这么坐了8年牢，直到于三花活着回来才无罪释放。这个案子的原型就是著名的蛇香林案。还有一个案子，律师李湘正常给当事人做无罪辩护。仅仅因为他在法庭上说"我认为证据不足"，结果自己被抓了，罪名是包庇罪。这个情节的原型是上世纪80年代辽宁台安著名的三律师包庇案，也是袁一方律师从北京赶来辩护，才把李湘救了出来。你看，在那个年代，律师正常行使辩护权，居然会被当成犯罪。说到这儿，我经常在评论区看到有人说"律师没好人"。谁给钱就替谁辩护，刑事辩护律师就是替坏人说话。 但是你看重气就知道了，像袁一方、陆泽明这样的律师做刑事辩护根本就不赚钱，袁一方还经常免费给人辩护，陆泽明做非诉讼业务来贴补律所，不然律所根本都开不下去，他其实根本就不愿意做刑事辩护。但是在钱兴良的案子里，他还亲自去现场走访，就为了找出那个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没有他们钱兴良早就没命了，李湘也得坐牢。所以说律师制度的意义不是替坏人脱罪，而是不让一个无辜的人被冤枉。咱们国家的司法从严打到疑罪从轻，再到今天疑罪从无，中间经历了太多血泪教训，所以回到现在大家也能感觉到针对职业打假似乎也进入了一个集中治理的阶段。在这种环境下，建议大家还是消停点，别再去瞎折腾了。但我也想多说一句，打击恶意碰瓷儿、涉嫌敲诈勒索的职业打假人是对的，但不要矫枉过正，对于那些真正制假售假的商家也不应该放纵。希望各地执法的时候能把标准拿捏得更精准，既保护好真正维权的消费者，也维护好正常的营商环境。法治的进步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越来越接近那个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理想。我是珊珊，今天就聊这么多，大家且看且珍惜，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周末愉快。